鸡蛋别放同个篮子，广告投放也是。全台最大播客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的 DAI 动态广告，一笔预算就能投放至数百档属性相符的节目，广告触及极大化，运用 Podcast 的长尾流量提升广告效益，并提供完整结案报告与建议。即刻来信 First Story 投放广告，即享受85折优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像蔡明亮，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嗯，他是谁啊？
那他的作品，是录像艺术吗？还是实验性电影？
以脉络来讲，说应该是实验电影啊。哦，因为他是以做电影的人去换一种视角谈电影。
OK，OK。
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像实验电影。
那我觉得你这样举例就比较清楚了。不然刚都没有，
超难讲。我们录像艺术的课一直在讨论实验电影跟录像艺术的差别是什么。
所以其实你们
我每次都坐在最角落，然后手叉腰睡觉。我就想说，他们的差别就是一个叫录像艺术，一个叫实验电影。然后我那时候老师就点到我说，这两个差别是什么？我就说，一个是录像艺术，一个是实验电影。
那老师流泪拍手，
我就被骂。我就说，你刚开始想要拍录像艺术的话，那个就是录像艺术；你刚开始想要拍实验电影的话，那个就是实验电影。我说在当代了，但教科书是写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OK， 好、
我刚刚讲的东西有点反讽的意味了。
没有，因为我们这一集其实想要聊微微那时候去林芝的展览。
对啊，因为之前其实没有好好把这件事情聊清楚。
对，那我觉得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新媒体艺术到底是什么东西。嗯，大家才有比较好的一点概念。
它被展览的必要性是什么？
对对对，为什么？对啊，我手机 TikTok 拍一段影片，
它是新超好看，
它是新媒体艺术的一种吗？
不是。
对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同样都是手持录影机，然后随机的录像，为什么我的 story 它不能是新媒体艺术的一环？
哎，大家可能很好奇这个问题嘛。
对啊，
我必须在这边讲，今天你不会得到这件事情的答案，因为我也还没想清楚。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一直讨论。对，就是其实我们在林芝吃饭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艺术性是什么东西。就大家在吃牛排，在那个多瑙河旁边吃牛排的时候啊，就讨论说什么是艺术性。
嗯。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我就坐在旁边，然后跟人家聊白手战队，就刚好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子。
OK，
就是右边在聊艺术性，
好好好，
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左边在聊
白手战
队最强的角色是哪个。然后我刚好是分在左边那一群的。
哦，微微，你要说你刚好是选三角龙的那个？
没有，我是选那个绿色打棒球的那个。
哦，对，他是最强的。
那时候就在做一些这个角色之间强弱的这个争辩。
等一下，
百兽战队就五个嘛？
对。
然后还有，
我刚想到恐龙暴龙战队，
啊，
我刚想到暴龙战队，我的错，
以及敲形虫、独角仙。黑，
那是
深蓝、深红，
没有啦，那是忍风，没有敲形虫、独角仙啦，
啊，我全部讲错，
全部讲错啦，那是忍风啦。
所以敲形虫、独角仙跟绿色都是忍风，
绿色是忍风，
绿色打棒球的应该是
忍风。那个百兽战队里面特别的那只存在是银色，是灰狼，银狼啊，是银狼，是打撞球的。
我那时候已经被纠正过一次了，
加分。
对，加分。
好啦，回来不要聊百兽战队了。那我们真的想要正式的聊聊林芝的这个展。
没错，
因为我上次在跟我讨论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你们去这个林芝电子艺术节，你们办的这个展览
是有名字，
是有名字的。
哎，很奇怪，为什么展览底下还有一个展览？
对啊，这个是我们前几集在讨论的时候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一直被忽略啊。其实有一些细节都没有被提到，
所以我想说，我们可以这集好好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以前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是我们希望可以访问一些跟我们同年龄，然后但是厉害的角色。这个
我每一集都在做啊，那个人就是我。
我为身为一个20几岁的艺术家，已经在国外展览了，我觉得应该多少有一点点这个资格可以来访谈一下，
一点点，勉强，
勉强，勉强，勉强。
我觉得我最近为了节目，然后一直在塑造自己的那个形象，已经到了一个有一点我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我要收敛一点。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认真的，
认真，
今天不吹了。对，我们今天问认真的，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所见所闻啊。
对，
就是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展览底下还会有一个 展览、
啊、OK 这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大家仔细想哦，灵芝电子艺术它是一个节庆，它不是一个展览，它叫做灵芝电子艺术节，所以它其实底下有非常多的单元，以及这个单元它会分散在灵芝这个城市不同的地方，它最主要的展览地方可能是在一个靠近中央车站的地方，那它四散出去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甚至是主办单位以外的活动在灵芝的整个城市发生，所以这个
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
白昼之夜、
OK 好对、
但是连续七天的白昼之夜，真的，而且白昼之夜不是开玩笑，他每天每一天都在办派对，对，这是我等一下可以讨论的事情。
OK， 好。
那他这个灵芝电子艺术节，他为了鼓励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艺术创作，进行所谓的电子艺术或者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他有一个单元叫做 Campus 计划。
上次有稍微提到。
对 ，K A M P U S， 我不知道那可能是德文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 Campus 嘛，就是跟那个英文的 Campus 是一样的意思。
OK，
那每一年的 Campus 计划，他可能会选出一间主题学校，就是他们的 Feature School， 在一个比较大的展间进行展览，那这么幸运的就是刚好北艺大新媒体今年就被选为他们的 Feature School， 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学生进去展览，然后可以展览作品更完整的样子，更多更完整，因为我们一个更正式的空间。但是除了我们学校以外，其他还有非常多的学校都有参与今年的 Campus 计划，可能大家很常听到的伦敦艺术大学、大阪艺术大学，甚至台湾的清华大学或者是东京艺术大学等等等，柏林艺术大学，各全世界的大学他们都会也参与这个 campus 计划，但他们的地点有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有一小间一小间的隔间让他们去 promote 自己的最近的研究跟作品这样子。
那你还是没有讲到说为什么展览底下有个展览，
我觉得这个节庆底下还有一个我们的展览，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定位成一个正式的展览。
OK，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论述，我们有我们自己想要透过这个展览表达的意思。
那其他大学呢？
其他大学，我自己这样看起来，他们好像没有太定位自己的展览。我们比较大，我们大到需要有一个东西来一以概之，或者是说有一个东西来进行表述，不然的话，它就是。它就比较像一个科展啊，就大家做了什么，然后秀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你那个时候在跟我讲的时候，我想象中也是这样、欸，就它、我觉得它很像一个科展，
完全就是这样。只是他们做的是新媒体艺术。
你们那时候我想象就是你们可能就是一个更大的空间、然后你们没有隔间，
更多的科展，
对，
更多的小小科学家，
然后大家把这些东西摆放出来，
没有
一起使用。
我们的展览是一个正式的展览，就是有展墙、有主视觉、有展览名称、名称有论述，而且就是针对台湾的地理关系，然后去讨论一些事件这样子、
你还没有讲到说你的这个展览叫什么名字。
我们展览叫震源，
震源
就是震动的震，源头的源头，源头的源啊，不是源
头
的
源
头,
源头。
对，然后这个展览的名称其实底下是有论述的，然后它是一个我自己看起来蛮形上学的论述，但是我不是一个形上学大师，然后我也没有就是一直在拜读这篇论述，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篇 podcast 这次的 podcast 我就不多讨论。
OK，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北艺大新媒体的 IG 找找看，你知道不知道到论述。
所以我在网络上找震源展览找得到吗？
应该是找得到，
好，那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会有一些媒体去写相关的文章，然后去讨论一下这次展览的艺术家，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正式的展览，它是在这个节庆底下的单元里面的一个正式的展览，
就不是大家在那边自嗨。
对，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正式
的展览，是真的有策展人，然后有去规划、去策展。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选作品也要跟论述有一些关联，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哦，对，
就当你展览名称跟展览论述出来之后，你作品就不能
乱搞，
不能完全乱选，你可能会选到一件作品在他的论述中，或者说他探讨的东西中是跟展览的论述是完全相反的。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偏科展形式，就像是其他 campus 计划的学校的话，他
就选一个最屌的，
也不是也是啦、
你就选一个最好玩的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出来秀给大家看，所以一个一个是分开的，每一件作品是分开，它唯一的连接是它来自同一间学校。如果你今天是展览的话，你一切都是要扣合在一起。
是啊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要花这么大一个篇幅在讲说伟伟他们这次的展出，他除了是在艺术节底下，他也是一个展览。
对 对, 對，
这个就
是
他的重要性来源嘛。就你们会跟其他的状况会很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 對。
那我其实一直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你这次在去完之后，就你这些心路历程。
其实啊，没有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出国前的时候爆忙，我忙到死，因为我就想说，我想要在出国前把所有的事情都 做完。
所以你都没有想说去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我有稍微想过，但是
你想了什么？
我想了什么？我想的都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像是我车票怎么打或者是我护照被弄丢之类的这些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啦，毕竟这次展览有很多人在帮忙，就这次展览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体验，你知道吗？
你们是一个大群的团队出去，
对，我们是一群黑道出国，也就是形容那个正式啊，就是我们系主任啊，然后我们策展人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长姐都去
了。我懂了，我懂了。
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算是里面年纪
最小的，
相对最小的，
而且以现实层面来说，你们其实是被保护的好好的，因为出事的是上面的大人在扛。
对对对 对, 對，
哦，所以那其实说实在不会有什么太大压力。
所以我担心的都是一些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像是什么毛衣要不要带之类的，
充电器有没有带啊？转接头啊，SIM 卡 O 不 OK？
对，都是这种问题。而且我觉得反而是因为第一次出国展演，所以你比较不会担心东担心西的，因为你对那些状况真是太不熟悉了，
哦，完全无法担心，
你完全不知道有什么要准备的。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对我作品的认识也算是够，然后英文程度也 OK， 就还行，所以我不用因为我害怕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讨论我的作品而去恶补英文，这一点唯一需要担心的也还好。
OK，
对。
那如果这样问好了，那你已经从那边去回来了，你已经真实体验过了。
嗯，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会做一些不同的准备跟决定？
嗯，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一点，讲可惜，我觉得有点太严重，因为我不太会把它归类在可惜啦，而是如果说我知道这次的经验，我再去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做什么调整？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其实我这次的工作是摄影师嘛，我是去展览，我同时是展览的艺术家，然后也是这次整个展览的记录这样子。
哦，
我的名字有被写在海报两次的，
大家快去查郑源。
你要找那个最正式的海报，就是，名字最多的才塞了下我的名，才塞了我第二次名。所以就是我要帮这次的展览部的统筹平面的一些照片跟一些最后的纪录片这样子。
哦哦哦哦哦。
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是在想着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记录这个现场啊，或者是说我什么时候要去拍东西，我很常在想拍摄的事情。所以这正是我要讲说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当你太常用镜头在看东西的时候，你会忽略一些事情。可是这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可是蛮好的，
我有从中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刚刚讲到说我在工摄影之外的时间，其实我花蛮多时间在休息。但是反倒就是我有就是 Twitter 其他人，他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其他的来看展的人聊天。
哦，
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 bonus，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要排班在现场顾展嘛，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职责，有人要来看展览，你要跟他介绍这次展览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呢，因为我是摄影师，所以我就不用安排要
不用排班
要顾展，
嗯，
这样可是我却少了机会可以透过顾展这个理由强迫自己去跟其他人去做一些对话，去介绍展览啊，介绍我们自己的作品，然后也少了比较少了一些聊天的机会。
嗯，
所以你刚刚真的说要去可惜的话，我想到这件事情，可是如果说再一次，然后一样有摄影工作，我会被接呢，我觉得我应该会接了。
哦，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兴趣跟热情啊。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说，用镜头看东西的时候，一定会少了一点，会忽略一些事情，
会太针对。
哦，
我觉得它针对性会太强，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它是一个工作的时候，
所以我只在演唱会现场拿手机录现实动态就没关系，
也有关系啊，不要再录现实动态，拜托。这是一样的事情，
啊，我只想提这件事。
对，我也要提，就是一样的事情。我每次看那个现实动态拿出来拍，然后全部都是手机，但就是原本视野这么大，你可以感受到的事情那么多，你可以感受到旁边人在狂欢，然后在感动，台上人在表演，那你却只把一切都限缩在那个小小的长方形里面。这就跟摄影一样，因为可是摄影毕竟是工作，就是我会知道我需要拍到什么样的素材。
我突然想到我们要这件事情，那你在现场看展的时候，因为那边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在看展嘛，
嗯，
他们也是拿手机出来一直拍吗？因为在台湾是这样，对不对？在台湾，好，没有都是这样，但我就举，
但是
我比较常去，
但是美术馆会是一个网美墙，会是一个网美聚集地，这是必须承认的。
对，这是，我先讲，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情还不错。
我也觉得还不错，
这些人他们的传播力道很大，就是所谓的网美网帅，所
以
他们可以让更多人
就整个都拍进去吗？你不要
不要，你占了超大一部分。
对 对, 對，然后就你脸上只有投影，但是你根本看不出什么作品。我只有这个抱怨，拍远一点，對，让我们作品拍到，尤其是那个名字
的时候
拍到一下，
跟名字那个卡合照，
然后标注我们，然后写我们作品论述。 这样就可以了，
付人家钱啊，
超麻烦、啊，超级麻烦。
对，我想知道，国外也有吗？国外也是长这样吗？
你没讲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但好像但好像比较少，
真的比较少，对不对？
对啊，
还是因为去的人年纪都比较大，有吗？
有可能，但是我有去其他的常住的美术馆看，其实真的比较少年轻美眉帅哥以作品当背景在里面拍照。
因为我现在想的是，我在台湾美术馆去看，那我每次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在里面看到的年长者基本上都是志工，不太会有看到年纪比较长的人来美术馆看展览。
相对来说少，
在台湾是这样，但是在国外，我之前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都是年纪比较长的人
对
来看展。
其实蛮多，也不是年纪比较长，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相对台湾来说稍微多一点，但在那边可能是很平均的状况
哦。
就他们看展不分年龄的而你提到这件事情，我也想到说，他们真的比较少以就是把美术馆当成一个耍酷炫的地方，他们来这边真的是为了看作品。如果他们没有要看作品的话，他们就不会来。因为我在街上还是会看到一些虾弟虾妹啊，可能拿着酒喝啊，然后在那边刷刷虾鸡吧。
但他们就不会进到里面看
展，对，他们不会在美术馆里面耍下级吧。可是台湾是会的。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有点难过，因为我们会想说看到台湾这个状况，我就会觉得国外的院老没有那么圆、就在国外应该也会发生一样事情，但好像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令人
可是
令人值得深思。
可是像是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想要看展，他们就不会进去，那他们其实就错过了那个看展或是文化熏陶的机会啊。
对啊，可是在欧洲我觉得文化熏陶的机会很大
啊。是啦，
他们连一个派对都是在对你进行文化熏陶虽然他们可能会去参加派对，但是他们不会走进美术馆里面。所以我觉得在台湾你可能要去美术馆里面拍照，是在对你的那个品味去做一个 showcase 嘛。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然你为什么要去、不然你为什么要标台北市立美术馆？你不用标啊，你就让大家觉得说你在一个咖啡厅就好了。对啊，然后大家还会在讨论说，台北市立美术馆哪个地方最好拍这样子。我就说你去投台北奖，你去入围，让那个摄影团队来帮你拍，最好看，最漂亮。
很急车
对啊，可是如果你在国外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你讲比较悲观，是说你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感受到艺术熏陶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在不同地方去体现你的文化力，你的怎么讲，你的文化资本或者说你的品味。所以你不用特别去美术馆。那再来比较乐观的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不觉得去炫耀自己的文化品味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不可能没有，我觉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品味这件事情还是一直被大家所推崇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这是铁定。
那当代艺术又是一个品味的某个部分的极端，所以你去看展览一定也是一个会被人家赞赏的行为。
哇，你是社会高端，
哇，你是文化青年，
你很棒。
对啊对啊，大家都是这样讲话，国外人都这样讲话，比较有中文口音。对、
okay.
所以刚刚你讲那个现象是我没有想过，但是好像真的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听众也可以想想看，因为我们大部分听众我们年纪相仿嘛，那我觉得你不用想说什么很少在美术馆看到就是比较年长者，你想想看你自己身旁的长辈们
会不会去美术馆，
会不会去美术馆看。像我爸妈他们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电影跟看剧的人，他们可以在家就是花很多的时间，然后看很多不同的电影，很多的剧，然后那个种类之广，就从印度的啊，然后什么国家都有，然后什么类型的也都有。但是当我真的有一个觉得一个展很赞，想邀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是不太想走出门的，他们是不太想要去看这个展的。虽然我不太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但我觉得相对对他们来说，这个门槛比较高。
我必须讲，门槛低很多。你知道在国外看去美术馆多贵吗？就你光讲经济门槛就差很多了，差好几百倍。
像你们这次这个展，你知道价格吗？
我们展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是在艺术节底下。
艺术节要钱吗？
不算是，因为我们是艺术家，所以我不是说大家都要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pass 吗？它就是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 pass。但是
工作证呢？
你去不同的展馆看展览，一级别去分类，你是要需要购买不同的 pass 的。假如说我可能可以买一日的 pass， 就是这一天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看，或者是我要买整个节庆的 pass， 就是
七天，
我所有的静态展都可以看。但我不能看表演，
表演要再付钱。
对，所以它有一个可能是最高级的 pass、就是我所有东西整个都可以看，它有些细节我不太确定、
说实在那这个门槛真的很高，因为我们就单纯以白昼之夜再来举例、
对啊，白昼之夜就是一个完全
免
费。对啊对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去过人就知道，你现在可以在看到现场爸爸妈妈背着小朋友来，就很小的小朋友，那时候可能已经超晚，就带他们来这边看、来这边玩。
对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区域可能人只有两三个这样子，他那边的就是可能要70块门票。
哦、oh、God， 太贵了。
对，70块70块超便宜的。我刚刚讲那个
欧吧，
不是啦不是啦、我刚说台湾啦。
哦，
我说如果台湾你在白昼之夜看到一个地方空空的，那边可能要收70块门票，所以大家不愿意进去这样子。
OK，
可是在欧洲我刚刚讲的那个 O Pass 啊，它是要快6000多台币，
哇，
對、啊、
比环球影城的票还贵，
所以其实真的是看看展览蛮贵。我因为是欧元啦，所以我在那边看美术馆的时候有一些门票我忘记了，但我之前去香港 M Plus Museum 它的一张票是要800多块台币，对啊，相比
成本真的蛮高，
北美馆才30块，当代馆50块。
而且我记得你好像是台北市居民的话 有一个周几不知道是不用钱，
嗯，学生只要15块啊，
对啊，超秀、嗯、而且悠卡就可以付款。
如果大家有在国外看过美术馆的话，你真的要知道台湾的美术馆超级超干便宜，对啊，如果你有去美国当代或者是 blah,
哦对，
美国现代、啊、
之前去韩国的美术馆
也是很贵啊，对啊，所以台湾在看展的那个就什么都不讲，你光讲经济门槛就已经吊打其他国家了，嗯，对啊，
确实是这样，嗯，欸，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聊到那个摄影就是拍 story 啊、嗯、然后拍照啊，网美啊，网帅这件事情，
对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那如果艺术品的作品本身呢，嗯，就是你这样在看台湾跟国外他们策展的方式，然后还有艺术品展现的方式、嗯、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大的差异吧，
蛮大的差异。
那你觉得最大的点是在哪里？
是在布展
哦、
你没有想到我可以回答的这么明确，
我没有想到你可以回答这么好，
对对对，因为太多人在讲这件事情，嗯、他们都说你去欧洲呢看展览啊，尤其是那种嗯，只要不要是国际级大师的，他们那个展都乱布
哦哦啊，是这样哦，
嗯嗯，其实台湾很 care 这种小细节，但他们可能线就不会走太认真啊，拿胶带贴一下、啊、或者塞在投影机底下、啊、那电脑可能就是靠着角落放啊。
你说国外的，
嗯，
哦是哦，
假如说我今天有一台电脑要连投影机好了，那在国外的话他可能电脑放在角落拉一条线去给投影机，然后那个线可能就在地上用一些黑色胶带把它贴起来，他怕人家跌倒，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
就这样子。可是在台湾的话呢，电脑一定要有机箱，他一定会用木头去把它盖起来，那木头的旁边挖一个洞让电脑线可以出来，电脑线出来之后呢一定要走墙边，
贴着墙壁走，
贴着墙壁走之后再直角，只能出现直角的状况，它不能跟这个房间产生
任何
的就是斜边的状况，
嗯嗯
嗯，走完之后先贴胶带，胶带贴完之后呢再上那个压条，
对，
而压条下面还要再贴一个直胶带，因为压条的粘性太强，所以它拉起来的话
会
把
地板会
弄
脏弄
掉这样子，
嗯 嗯, 嗯，
所以整个状况是这么的漂亮的，投影机旁边可能还要贴那个胶带让人家不要踩，
而且这是台湾的低标对不对，就是这样是正常，
算是
一个标准规格，
因为高标的话投影机不会放地上会加在会加在空中，
嗯 嗯, 嗯，
可是听说欧洲的布展就是比较那个浪漫，
那你这次自己看了确实是这样吗？
自己看，因为我这个东西是一直在听人家讲的啊、怎么讲，就是在欧洲布展的话只要是正式的展览都是跟台湾差不多、
欸、
可是你越来越不正式，可能大学评图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乱搞，或者说一些小型的个展他们就会不太在乎这件事情。
我以为台湾大学评图也是你刚刚讲那种乱搞状况，
没有，台湾的教授其实蛮在乎布展的、
哦、这是一个教育耶、欸，
对对对，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好有坏啦、oh. 就是好就好，坏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可能需要更多教的是一些艺术作品本身的事情
哦、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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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这种很，
但是好的话我觉得是
很日式时代影响下然后大家要去，
对，但是我觉得好也是有就是你要培养一个艺术家一个专业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专业跟有才华这两件事情是完全分开的，然后有一些就也不是有一些很多人宁愿找专业的人他也不愿意找有才华的人，
嗯，我不知道艺术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绝对是哦，因为有才华又专业的人大有人在
哦，
所以他不需要只找一个有才华的人，
有才华那边乱搞无法好好配合，
对啊，你乱搞然后如果你电线把一个小孩绊倒了然后头壳直接摔烂，那美术馆不是赔烂了吗，那他有你的才华有这么值钱吗，
哎、欸，不可能，
对啊对啊，
没有一个人才华可以赔上一条生命，
嗯嗯，就是，
除非是你自己的啊，这我就不知道了，
没错、
哦、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很好，因为像我们以前在看展、嗯、我也开始正在往他这个艺术之路起步的时候、嗯、我就慢慢在跟他聊天我可以听懂说啊，所以怎么样展示好，那我慢慢可以感受出来，学生做的作品跟专业艺术家做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差异，在于他们很多小细节的挑选。举例来说，我今天都是一只钓竿要架在水泥墙上，然后让它是一个没有人在旁边，但看起来像是在钓鱼的感觉。然后同样是一个学生跟专业艺术家去做，他们可能从架的五金的选择就会不一样。
嗯 嗯, 嗯，
然后还有钓竿挑选的质地、嗯，跟那个鱼线挑选的质地，可能都会有差异、嗯。
真的，真的，
而且。你就觉得说这东西很小啊，哪有什么差哦、嗯？全部拼在一起之后，
那、啊、你去现场看就知道，
对作品的完整度会差超多的。
其实我们在这次主展览间有看到几件作品，它非常的 impressing，、嗯、就是你一看就觉得哇，这个好帅。但仔细去看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啊、
就是有一个作品啊，它让那个水滴在一个东西，滴在一个接受声波的东西上面， 他接收到声波之后呢，他就会在旁边的影像展现这个声波。那他的影像也是很单纯的黑底白线，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OK，
但他把那个滴水收到声音的那个机器做得超级漂亮。
哦、oh, ，
你有看过那个冰滴咖啡吗？
我有看过，我有看过。
那它就是整个那个东西就像是冰滴咖啡的整个系统一样，而且做的非常 cyberpunk， 然后金属都打磨的很漂亮，然后尖尖的就像是一个建筑的塔一样。但它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水滴在一个接收水的东西上
面。所以其实那些都是不必要的。如果只要达成这个状况的话，
就如果说你只是要表达你的概念，你只要在大学评图去展现你这个技术，就是我有那个收到水波的，或者是说重现用影像重现水波的这个能力的话，其实你不用做到这样子啊。可他就是做到这样子，
这就是专业。
这不是专业，因为他现在是乱走，这就是有才华。
OK， 好、嗯，
也没有到乱走啊，但他没有。贴压条，不用胶带贴这样。
哎、欸，我刚刚突然想到走线这个概念啊，嗯，走线这个概念，我在高中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的。
我也没有啊，我到大一的时候还是没有啊，所以就一直被骂、啊。我想说，为什么线要走？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到我进剧团开始工作、嗯，然后我女朋友自己在做剧场，嗯，我每次那种不要说走线啦，我那个手机的充电线我没有卷好，我就被骂这样。那、嗯、其实蛮爽的，故意在前面弄得很乱。
正反卷吗？
没有，我顺走，
应该是要顺走了。
然后反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走线。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的概念讲，假如说你今天有自己的电脑，嗯，下面一定会有很多不同插座，因为你要接主机，然后你要接萤幕，然后说你还有接个喇叭，就有不同的插座。
是的，
那你先看看你那个插座的地方是不是积了一堆灰尘，然后乱七八糟的。
啊，我的是。
你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可以把他的线走，刚刚说跟墙壁走。他是跟着他的桌子走，
嗯，对啊，
他
这样桌子可以升降，他的话，就他桌子如果升降的话，他的线就可以跟着桌子一升降，不会拉到，
而且就是走得很漂亮，嗯、然后他会自己在家里哦，他就用压条把所有东西都弄好，嗯，但他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一个爽，
很疗愈啊，
对，但同时他其实还有很多安全上的考量，
是、
嗯、因为我们确实有听到身边的人，他们做影像公司，然后高度运行的电脑是很烫的，直接那个叫什么电线走火啊，电线走火了，然后就直接烧起来。然后等于说它里面很多档案直接都爆炸都没了，那这个事情如果你把这个线走好是可以避免的、
嗯、对啊，
所以最基础的走线概念如果用到生活里面应该是长这样。
是啊，你知道新媒系的学生在走完线之后都会拍照，因为觉得很疗愈这样。
我觉得确实可以啊，
嗯，但走线一直都不是我的强项。
嗯，可以想象，
因为我是一个有才华但不专业的人。大概是这样子了。
讲到走线，前面我们还没录音之前，我在给他看一个那个 IG 的账号，叫做 I am Stage Crew。
对，
就说我是舞台组的工作人员。然后像他里面有很多的短片，就是可能舞台组的生活啊，蛮有趣的。然后装台影片，大家可以去看。那其中里面有很多部都是那种超大的线，然后可能有三四十条，然后走在地板上走的超漂亮，变得像在铺马路一样。就有很多这种影片，
真的是蛮疗愈的。
这个蛮爽，真的蛮爽。
可以去学习一下走线这个概念，先从你的 PC 下面的线稍微整理一下。
真的，因为我的也是一堆灰尘，然后乱在一起的那个。
对，我原本想要原本有思考要走线这件事情了，我有稍微走一下，但是灰尘还是有。但线是蛮干净的，线是蛮整齐的。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刚刚聊的内容，就我们刚谈的其实蛮多，说是台湾跟国外，不管是在艺术的展览上面，还有看展上面的差异。嗯，那我觉得最多其实还是要回到微微你自己身上。嗯，就是你自己是有想要出国念艺术的吗？
这个问题啊，说实在，其实去了林芝之后，有一些升华了。
哎呦！
这个问题被得到一些升华、因为我从林芝回来之后所思考到的一些概念啊，是我在台湾原本就有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去国外念艺术这件事情，我们是讨论这个哦，念其他的我不讨论，
okay, okay, okay.
因为我不理解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多，那我会想那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出国念艺术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件事情，
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
成本非常高。你可能会说，哦，我去德国、去法国不用学费，但是在那边生活费就是在欧洲嘛，一定比台湾高。所以不管怎么样，他那个成本相对于在台湾念艺术大学来说，一定是非常高的。
是啊，是啊。
但他这个艺术机构，就是这个艺术教育机构，可以给你比台湾还要多的东西吗？其实这是令人存疑的。
嗯，
因为其实说实在，现在台湾艺术大学的蛮多的老师都是从国外学回来的，所以回来教的是同样一套的东西。而且我们就以北艺大举例好了，你说那些老师没有在国外展览吗？就是经历也是一大堆，一拖拉苦。
没错，
那我们的讲师他们也是可能从业界啊，或者在艺术界的人找来。所以说实在，台湾的艺术大学能给你的东西，其实跟国外给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
哦哟，
甚至
是
更是、
哦、
甚至是更好的。我是说上对下的这种关系。
OK OK，
但是台湾的 艺术创作环境绝对比欧洲来的差一些。
嗯，你讲话非常小心，各种限缩这个地域跟环境。
对，我讲话非常小心，但却讲得非常暴力，因为我没有说可能或者应该，我是绝对。
是是是，
绝对是差一些的。就是你要提到整国的人民的文化素质，或者说美术馆的一些基础设备，或者是说展览的一些blah blah blah，我不太知道，我不是学这个的，但是我这样感觉起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换句话来讲说，就是我觉得啊，在欧洲或者是美国甚至是日本，就是他们的艺术人脉是比较好的，就你要在那边建立艺术人脉，你是比较容易可以找到对你一生产生比较大帮助的。
我觉得这样讲有点太抽象，你就讲说如果要以艺术为职的话，那边的环境是更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
OK。
而且就算你是以艺术为职，而你的基地是在台湾，你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能带你去国际展演的人几率是比较大的。
哦，
就台湾一定也有啊，
台湾一定也有，
但是一定比较少。所以那这个回到问题本身，就是有没有需要去国外念艺术呢？我觉得是存疑的，就是我对太多事情好像有点存疑的。
没有，很正常啦。
但是我对我自己来说，我要一年花120万去国外接受教育而得到的结果跟台湾差不多吗？那有些人会说，那你去国外念艺术大学，你可能主要做的事情是去认识当地的人。
是啊是啊，
那这样答案就出来嘛，我有没有可能花更少的钱但是去当地认识人呢？
绝对有可能、欸、
绝对有可能啊。我去参加展览，而且你现在要投欧洲的展览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投的，你只要上他们的官网，把你的作品交出去，打一些论述，你就可以上传了。
嗯，
他就会看到你的作品，就是这么简单。你不用去参加一个什么国际艺术家协会委员会，然后申办会员两年后你才可以参加，没有，所有人都可以。那你去国外参加展览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已经可以认识国当地的策展人了。
确实，
那你也可以认识当地的艺术家，因为你们要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布展。如果你积极一点的话，你去找当地的艺术家一起喝酒，请他带你认识当地的社群，你主动去跟当地的一些你需要认识的人去做一些接洽。
我觉得讲到这里、嗯、那就可以稍微有点偏颇的讲说、
嗯、
那我选择出国去念艺术大学或是艺术相关的学校、嗯、它其实是一件最容易最方便的选择。
对，其实我之前就是这样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国外发展的话，或者说如果你想要得到那些出国可以得到的东西的话，出国念书绝对是最容易、出国念书应该算是一个很容易的方法之一，
比较一个可想象然后比较轻松的选择。 对我来说是听起来是这样、
嗯、国外的艺术大学一大堆，绝对比国外的展览来的多。
哎、欸，什么意思？
就是
你说国外的艺术大学数量一定比国外的展览来的多。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废话，但大家你仔细想一想，那我刚刚讲那个东西就通了、
哦、
对啊，就是念艺术大学比较简单、
哦、
你只要花钱然后跟你 做一些履历，你就可以去念到国外的艺术大学。可你要参加展览，你要被选中去参加一个展览的几率一定比较少。
对，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驻村等等的，就是你要去国外建立人脉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念书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但如果你是要那个学历的话，当然就另当别论。
欸，那我就觉得这个就可以留给大家自己去衡量了。
嗯，
因为我刚刚原本想说可以从你的一个角度，然后给我们很多听众，因为他们也还是学生，可能可以念相关科系，
嗯，
去做考量。嗯，那假如说对你自己的经济状况来说，那120万200万300万、
嗯、
它不是一个极高的成本。
嗯，
因为你可能你自己或者你爸妈可能一天就可以赚个十几万。
嗯，
那你付那些钱对你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对啊，
没什么影响。
对啊对 啊， 对啊，
那比起你花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像我也这样，他们只要自己去投展或什么，那你不如直接去念、嗯、那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 对，我完全没有否认这件事情，但是我蛮清楚知道两边的就是那个教育模式有点差别。那你两边都有可能因为踏入一些当地的文化陷阱而出事。我可能举个例，在台湾你可能因为他们太 focus 在一些升学的事情，就是讲艺术大学，或者是说他们太注重一些理论的事情，那你可能会被卡住，然后你就不想创作了。因为你觉得你做的东西不是新媒体艺术。我有听到有一些人是，或者是你做的东西不是艺术，我是听到有些人因为这个困境而休学的。
哦，我没有想过有这件事。
对，但我觉得在国外，因为我之前有去参加一个那个 summer campus 之类的活动，我觉得 OK， 或者是说因为这去林芝有认识他们当地一些艺术大学人，我觉得这种困境在国外可能相对少一点。那就是说换个话说，他们可能是在一个比较相对自由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但是有时候你被太过鼓励或太多自由，你就放飞掉了。
蛮可以理解的。
对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 IG 账号，他就写说他可能是 UAL 啊，或者是什么 什么美国什么芝加哥艺术大学、啊，
你干嘛讲？
写在上面啊，然后
脸超好笑的，
自己是一个什么 creative director 啊，但是我看不到他的 creative 在哪里。对啊，我就觉得哦，太自由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里回答还不错啦，
各有利弊啦，我必须说。
聪明聪明，
我刚刚讲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那个产业取向啦。
所以
如果说你想要当一个就是专业体系底下的艺术家的话，我的想法是什么
啊？换句话说，你在台湾其实还是可以更加深耕跟挖掘出更多的内容。这个是绝
对
没问题，
绝对可以，因为最终还是回到你这个人本身、啊、
这些东西它绝对都是可以拿到国际上的，
可以，
所以你不需要吸任何洋墨水，
你需要吸洋人脉。就是我觉得不是重点，不是洋人跟台湾人之间的差别、
okay,
而是你有没有透过 出去国外走走这件事情去打开你的眼界，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认为啦、任何一个产业你要做到顶级，它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叫做走出国际。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重点，重点不是你去美国念书，而是你有没有办法透过去美国念书这件事情去结交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你确实也可以去美国念书，然后结交很多台湾朋友，这件事也是容易发生的。
这样 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你的朋友那个，因为我之前我有说过我去国外很孤单，所以我知道在美国交台湾朋友是很
开心很
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重点是你的眼界有没有打开了、
okay,
那你能不能再次透过眼界打开这件事情，然后去更积极的去认识你所需要认识的人、我觉得一切才会开始。
好、那我们再次最后回到那个展览本身。
嗯，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蛮特别的点是，你在这种世界级的、世界级有点怪，国际型的展览，对、国际级的展览之中、展出台湾的作品，然后你已经这些都结束了，而且过很久，那你在回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感受，或觉得这件事情它 有没有什么意义，对你想要去做职业艺术家这个生涯来说？
有没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 我不用回答有没有意义，因为绝对超有意义。我觉得我的感受现在很直观讲的一点是，我得到了一些从没有想过的反馈。我可能没有办法详细举例，但是你的作品在亚洲得到的观点跟你在欧洲得到的观点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哦，这很有趣耶。
就我举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就是我们这次是作品是展 Diverse 台北02，那他在台北现在有很多地方正在展览。
你要不要讲一下，稍微讲一下，工商一下，哪些地方我在展现在？
哦，可是都快展完了。
哦，好吧，
大家有机会那个什么、
当代
当代馆展到10月22号，就是这集上架的时候、
okay.
所以你是提早听到啊？应该不可能，对啊，那你就做梦吧。然后另外一个是展在关渡美术馆，我记得是展到10月31号、
都快结束了，
还是还有机会。那同时他也在那个忠孝复兴那边一个酒吧叫做 Draftland 的二楼展览、
OK。
所以如果这集听到的时候，你应该还有两个机会可以去看，一个是在 Draftland 的那个酒吧，另外一个是在关渡美术馆。那他除了在台北这些地方展以外，他也在林芝展。那我们那时候有听到一些反馈，就是有人觉得我们这件作品看起来很五彩缤纷。
这个听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就是这听起来很不像是一个值得拿来讨论的一个点这样子。但我后来仔细想就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做那件作品它的美术风格而是奠基于台北的一些景象，那台北的景象其实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招牌、然后还有一些当铺的那个灯啊，或者是槟榔的彩虹灯、那些我们全部都把它置入，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景象啊，对于欧洲人那种很简朴很朴素，然后房子都漆成那种莫兰迪颜色的这些奥地人，他们觉得这种城市的景象叫做五彩缤纷，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在那种好莱坞电影里面看到香港的街道才会有的样子，
对对对对之类，就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表现性，就是我表现出我的城市是五彩缤纷、但其实不是，我的城市就长这样。我如果今天来做 Diverse Europe 的话，我就做一堆黑白的影像，你也看不出来差别在哪里。
哦，对耶，
对，所以这件事情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它不会让我感动，或者是它不会让我有意义，可是它可以很明确的表示说我在欧洲展览跟在台湾展览可以得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对那些欧洲人来说，台湾香港或者日本的夜景可能跟 Cyberpunk 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对，然后他们在那个虚拟跟真实中 分不清楚差别。对啊，他们就觉得说日本到处都是机器人啊这样子，然后台湾都是庙，然后庙上面都有 LED 灯这样子，
确实啊，我很难否认的。
对对对，所以我把那个街景做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这个台湾人不可能会给你的反馈，因为台湾人一看到那个街景啊，他们马上联想到就是台北，那当他联想出来的结果是台北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东西，
是
因为直接跟真实连接啊，你不用去做对真实去做过多的
解释
描述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得到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当你以这件事情去 开始去发展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作品其实在不同地方针对当地的文化特性是可以让你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的。
欸，那我想问的是，这个启发对你现在在做创作还有思考上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蛮重要的启发点。
它绝对还在消化。
OK，
但是变成说我做一件作品是希望人家从这个作品里面看到一些东西，那他看到什么东西我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出去讨论嘛。
嗯，
假如说你在我作品里面可能看到劳工的议题，看到居住正义的议题，那我用这个作品讨论居住正义或者是劳工，它就成立。可是如果把这件作品搬到欧洲去，他们在这边看不到居住正义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欧洲他们没有办法完全体认到台湾在讨论居住正义的事情，那我这个作品还成不成立
啊？
这就变成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说你在思考一件作品的它的展览的模式或者展览地点，它的当地的文化背景，这个都是必须要思考过的。
我以自己是一个听众的角度听你刚刚讲那个论述， 我有一个很八股的感受，就感觉说我从国外回来的台湾人都会讲出一样的东西。
嗯，
他就讲说哦，就是因为你在国外，
他就讲说哦，我不会用筷子，带我去吃林海峰。
我是从国外回来的台湾人。
嗯
他们会有一个说法很感受，就是因为你把台湾的东西带出去给他们看，所以你才能更看到台湾东西的价值。我自己的想法会是这样，也不要说价值，举例来说像那些街景或是那些我们心以为常的东西，但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很有特色五彩缤纷的一个视觉体验。对，那这个是我们不会想到，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感受，我们开始想到之后，我觉得对我们自己身旁周遭的东西就有更多的感悟。像是用手机拍美术馆内容这件事情，网美网帅搭的那个风气在每个国家一定都长不一样。
对啊，对啊，
光是这个事情就可以做篇论文了吧。
对啊，所以更当地更国际这句话搞不好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成立的，
是通的，
但我觉得你要讲的更仔细的话应该会变成说你要怎么样以你出生的地方作为你文化基础的一个知识背景，那通过你这样的知识背景去讨论全世界人都在意的问题，大家 care 的是这件事情。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变成比较有趣，大家针对一个议题然后用自己的文化的这个基础去讨论，然后尤其是在艺术产业，我去针对这个东西去 promote 出不同的观点， promote 出不同的视觉风格等等等，那大家就可以以这样子作为一个媒介去了解你的文化，那就变成说这个是就是来自一个就是国际之间交流的一个门啊，我觉得。
OK， 好，好，我觉得这里这样差不多。我觉得好啦，艺术大学有在认真念啦。
对啦，
有在认真念啦。
对啊，所以最后讲到还是就觉得说，其实北艺大有这样子的机会去临时展览，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运气也很好，
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也都很不容易。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在那个你被选为 feature school 跟其他的 campus 计划还是有点点差。所以你在 feature school 的一些体悟啊，或者说你就变成说你就是你刚刚讲那个科展跟正式展览还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啊，就是我现在是在欧洲有做过一个正式展览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你有因为有这件事情，所以我才可以有更多的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体悟或者说延伸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这一集很算是你毕业的一个成果发表。
对啊，
对啊，我
准备了好久，准备了六个多月就为了讲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你有讲出很多你在这个教育体制下跟你的经验你才能讲出来的内容跟启发的事情。
对啊，
这个是重要的。
對啊對啊，
这个是重要的。
就刚好学士班念了四年，然后去欧洲做一个成果发表会，
没错，
回来再做一个新的发表，
回来就消化了几个一两个月，然后再做一个新的发表。
啊，
还蛮爽的啦。
啊啊，还不错，
给你一个平台啦。
谢谢啦，
等一下那个钱记得打进来。
这个平台是我自己做的，好不好？尊重一下。
好啦，那我觉得我们最后再讲一下这个展，它的名字叫做
震源，
震源，地震的那个震嘛。
对，然后它现在这个展览的一些记录啊会慢慢 promote 到台北艺术大学新媒体艺术系的这个 IG 上，
然后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微拍的东西。
欸，对
对，你们可以看到微拍的东西，这是我才是想要最后再讲的一个重点。
那个 IG 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 TNUA_NMA， 你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说，欸，有一些我那我会讲的东西就我还没看到，对，因为我还没剪出来。
还在，妈还在拖稿。
对 ，deadline 有点过期了。那上面有更多，就是这一次作品的详细的介绍，每一件不同作品它到底做了什么，然后它跟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
所以推荐大家这集是可以配着看。
对啊，我觉得可以到这个 TNUANMA 的这个 IG 或者是 FB。
你最好是刚刚那句话全部连在一起，没有人听得懂。
TNUANMA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想说讲快一点。
好的，
大概是这样子。
行，那这周差不多这样了，也给你秀完了，给你展现完了这四年的成果。
对啊，好
累。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本周的这个听众留言。我原本想说，我们上周已经念了这么多了。
哎，sorry，
OK， 你要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我刚刚讲那些北艺大的一些资讯啊，我们就会把它放在网址，然后放在这一集的下面
哦，
就是可能一些影片，或者说我刚刚讲的 IG 或者 FB， 就大家不用特别在那边找，然后可能那个 TNU 会打成那个尾鱼 Tuna， 然后一直找不到，然后在那边给我们一星评论。我们直接放网址给你，好不好？
没错，
大家直接点进去看。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件事呢？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他在提醒我。
对
不讲我就忘了。
我也快忘了。
对，好吧，那我来念听众留言了，
okay.
对吧？这集差不多了。好，那我们一样先从抖内的开始。
OK，
啊，这个第一个留言啊，跟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有点小小关系啊，
no.
因为它的名称叫做北艺枯竭的肝。
好，
对，他是抖内我们的人。
OK，
那我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心里
他抖内我们的人，
对。所以我
好
我心里想第一件事情是我希望你已经毕业了，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不要抖内我们了，
对啊，那先去买作品啊，
拿去买 B 群
或者换一个好一点的枕头之类的
对啊，好了，当然是谢谢你。然后他留言他说也是因为北艺共鸣开始听鸟生活的，两位的笑点完全戳中我，也对于艺术跟剧场还有很多观念有共鸣，因为幺三的生活真的就是长这样，现在也慢慢听回之前的标准鸟生活，平常骑车跟在家或是赶设计的时候会听，真的非常喜欢你们，祝福你们一切顺利。最后想分享听到之前木栅路 EP20 里面说的情侣会一起听你的 podcast， 我也很常把我觉得很好笑的集数分享给男友和身边的人，也会跟男友骑车或是吃饭的时候一起听，一起大笑或是讨论 EP18 那一段关于艺术哲学大师说不要看伴侣的手机这一段的时候，苗董在讲就是耿义伟，哈哈哈哈哈哈。现在上课还是会讲，也会讲关于四面佛的故事，叫大家去拜。
不要把老师的名字讲出来，没想到他已经很红了。
对啊，这个耿义伟应该。这个领域的人所有都知道了，
这个同学应该是今天听起来像剧社系的同学哦、喔。那你的肝应该是好好照顾一下，
真的、欸、
辛苦了，
把这个钱拿去买药啊。
对啊，对啊，对啊，拿去看医生，去抽血什么之类的，抽血才知道肝指数过高。
好啦，谢谢你，北艺枯竭的肝。
谁、欸、在救我？
好，下一个抖内留言，他说真心喜和标准鸟日生活的 Zola。EP9让严凯和我念留言念到大爆笑，他就是名字打错了。他是标准鸟日子
OK OK，
他说万分满足，于是踏出氪金的第一步，希望抖内能带来更多的快乐，也会好好记住这个频道的名字，这微小的一步，他的微是陈正伟的微、
知道
是脱离凡夫俗子重要的一大步。 Zola 2023预祝标准鸟生活成为资本社会的高端，让可爱的宝贝们吉利咪鲁花妈和阿龟过上更舒服的日子，你们两位人类请继续享受工作吧。
Nice，
谢谢你，
谢谢。
但那个猫咪少了一只，
没关系，可能你没有把名字打出来吧？
没有，我
你有打，
但没关系，他少的那只是比较讨人厌的那只。
OK，
是家里唯一的臭男生。
乌龟也少打了一只，但他打少打那只也是比较讨人厌的臭男生，
因为大家还不知道另外一只乌龟。
哦，对，他是神秘角色，他是那个神奇宝贝那个还是黑色的，
对对对，之后好不好？付费解锁，我们做 SSR 卡，
放出来会是皮卡丘，扭成畸形的那种。
好了，再来留言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
OK，
好，留言的这个人叫做北艺大二。他说听完快乐小 tips 后马上去找 radio， 结果发现只有旧版 Android 可以下载，快乐小 tips 直接变亏了小 tips 的。
欸，你很幽默欸，你是北艺大落语社的吗？北艺大那个单口喜剧社。
好，下一个留言叫 Jewel， 他说琪琪什么时候还要来上节目，声音超好听。
好，我再跟他沟通一下。
OK， 好，
他愿意跟我沟通啊。
再连续两个留言都是喷喷 up 留的。
OK，
我原本想说你会留太多，这集要不要不念？但是因为他留的东西都是我觉得有趣的，所以我就来念。他第一个留言写说，这次快乐 tips 真的超爱，只是我的手机上显示说这一样，他讲说这旧 Android 系统设计，所以他不能用，他超沮丧这样。好，第二个留言呢，他说稍微说明一下上次留言朋友的那个问题。他说朋友 A 跟他的朋友曾因一个他晕的男生闹翻，朋友 A 他说闹掰啦，闹掰可能是一个年轻人的形容，我不知道，闹到掰掰之类的。
OK，
好，朋友 A 跟我说的是他朋友很双面，跟男生讲话和跟 A 讲的不一样，而我保持中立，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这件事情他讲过非常多次，我觉得蛮没有意思的，蛮没有意义的。然后高二要分类组了，我跟那个朋友分到了同一班，而 A 知道了，他就跟我说：“欸，你们要小心你们班那个某几号几号这样。”
OK，
我当下的反应就是装傻，表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其实我知道。我就问他是谁，他说哦没事，你小心那个人就对了。
OK OK，
我当下是蛮傻眼的，不懂这句话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所以我问了上次留言的问题。
OK， 可以，那跟你讲差不多嘛、okay. 就是社交的问题嘛，感情的问题、
啊、没错。 我想要把这个念出来的点就是我真的是阅人无数啊，很会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他讲得很烦的话，你就把他关进你们学校那个蒸饭箱里面。
不要乱讲。
没有，就是在里面好好冷静一下，你不用真的要开火。那你可能要 避掉那个早上的时刻，因为学校的那个工人会帮你开火。可能下午的时候吧，就里面在五十几度的时候放进去。
而且你讲蒸饭箱这个东西、大家还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有些人蒸饭箱是在教室的，
就很小，我觉得都可以啊。就他只要有 他有那个让人好好静下来思考那个能力，
那个空间，
就是可能静下来一辈子。
不要乱讲，
没有啊，开玩笑的啊，对啊，好好跟 好跟他沟通啦。我觉得如果你不想要他一直讲这种话的话，你就直接跟他讲、
嗯欸。我觉得蛮好笑的，如果观众、
啊、还是我们就是那两个朋友，他透过这个方法跟我们讲，
用寓言故事。没有，我说蛮好笑的点是在于说，就是如果很多观众他们都把这个留言当成一个日记在打，嗯、那我每周在念留言的时候，就更新这篇日记的下一回。
嗯，对 啊，
所以请大家故事要有趣啊，
开一个新的节目。
OK， 好，下一个留言，他叫做 H， 他说听到田径队的怕笑烂，厉害的艺术家跟运动员不要听啊，谢谢你再帮我们强调一次。
对啊，欸、大家注意，我讲真的。
好，最后一个 First Story 的留言，他说、嗯、他叫 SU， 他说很少听 Podcast 的我，也是从消失的 EP3 Real 来的，虽然无预警被删除很可惜，当初我的脸书也是无预警被迫停用，没意外的话 Meta 是不会理我们平民的信息的、没错，因为他至今都没有给我们回复、然后他说但相信这么赞的标准鸟生活肯定会被越来越多人关注的、本来
谢谢
没有留言的习惯，但实在太喜欢你们的节目，决定把第一次留言贡献给你们、身为设计系毕业生，觉得各方面的话题都很有共鸣，也把每一集都听了一遍，个人最喜欢 EP2， 谢谢你们每集的快乐 tips， 身为重度依赖音乐患者来说，本集的 tips 超赞，立马下载，期待你们之后的更新。
Nice。
那这边跟这个喜欢音乐的书讲一下，有一位听众他有来私讯我们，然后他就跟我讲更多音乐相关的 APP、对，但我还没用，但听他讲起来都蛮酷的、
他是推荐 Spotify 吗？
不是、他说就除了串流之外还有很多，有些是 DJ 专门在做 mix 的、对，所以我赶快用完之后、再看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再来到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好，这个留言的名称叫做路易吉，翻以前的木栅调查场听路易吉这个梗为什么都这么好笑，
因为就这么好 笑。
好，跟不知道这个梗的人说了，我们现在比较少讲，因为真的太常讲、就是我很常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我们要录节目嘛、那录节目就说我录这一集，
录一集，
对，有时候变成录一集，就是马里奥的里面那个弟弟绿色的录一集。好，解释起来听起来超糟的。
没关系，大家就用这个理性的方法了解这个笑话。
OK， 好，那我们再来到 Spotify 留言。
OK，
好，我们从 EP9 开始。好，留言这个是上次那个萧志成，他上次留了一个 Skr， 那我们就说好，你用本名的话请不要再留这样的言了。他说好的。
很好，非常受教。
真的。好，下一个人叫郑先生，
以后留言我们一个人要收20块。20块台币。
这个郑先生他说打打主意，我想了一下你知道吗、我看到这留言我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想说 OK 好，是不是因为我们那集里面有讲到这个我们蛮相信随机性的，包括怎么取名生产系、然后还有易经之类的。
随机性跟打打主义没有关系。
可是打打主义他就讲说非逻辑理性思考，然后注重的是那种随机随
来
的感觉。
大家帮我举例一个艺术创作主义是有逻辑主义思考的。没有、
我不知道，
打打主义也不熟了。
我也不熟。好，那我们去研究一下。或者我们讲错大家来纠正我们也可以。
其实我不用研究，我学校有课在教，所以我没有在听而已。我们有一种必修的课。
好，下一个也是 EP9 留言，他叫做 AU， 他说听到留言的地方才知道有这个地方欸。公大小。好，但蛮酷的，他打的是简体字，所以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朋友。
OK，
可能是马来西亚、中国之类的。这世界地图的资讯量很少。能讲说简体字的地方不多。
差不多就这样啦。
对啊，我应该也差不多吧。
可能新加坡吧。
哦，对对对对，新加坡马来西亚那里。OK， 再是 EP8 的留言，他叫Ellie Yu， 那他说我你们的英文名念错我真的很抱歉哦，因为我觉得英文名字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念对的东西。他说很同意多工作转换反而可以充电，做一份做到烦的时候可以换换口味。上次我们提到一个蛮大的一个重点。
对啊。
好，下一个留言是阿胜，他说每次听一集 podcast 都可以听一周，听完刚好就出新的了，赞赞，很喜欢伟伟的快乐 tips， 听完有被快乐到，就是你整除的那集。
我知道，我是在想说他一集 podcast 要听一周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刚我其实要留言的时候，我想说这到底是
他台积电的工程师吗？
我不知道一个 podcast 听一集到底是包还是扁。
哇，可能听不下去啊，对啊，
听到一半暂停，然后再深呼吸这样。好了好了好了，蛮喜欢他们这两个人的，支持一下这个年轻人的。好了，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嗯。我知道你应该是喜欢的，
嗯嗯，
对。那我个人的收听习惯不是这样，
嗯，我通常会就是，如果他那个集是一小时的话，我就花一小时把它听完。
或者我可能就是开车，看我开多久，然后下次开车的时候再听完，
差不多是安呢。
对，所以也许你的生活很忙碌，
嗯，
对啊，辛苦你了，辛苦你
了。
好，再来 EP 5的留言，留言这个人叫谭仲安，
哦，
然后大家都。欸、还是 Spotify 有什么设定啊？就 Spotify 在设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取昵称，是不是？
我不知道。
OK， 好，
我不知道。
好，那如果你们不需要我念出你的名字，你们就在留言的时候说一下。
OK，、
嗯他说谢谢你们给大家的正能量。目前在大陆当交换生，听到你们分享有趣的故事，让我更印证一个想法是，不要错过任何可以认识其他别人的机会。
嗯嗯嗯，
因为 EP 5是那个国际温暖计划。
OK，
很赞呢、
欸、，Nice，
可以直接实行是最好的。
嗯，
好，再来是试播集，然后是谭仲安留言的，他说、嗯、新观众被圈粉。
Nice，
感谢你。
嗯，你听的速度有点太快了。
好，再来是来到那个钓虾场时期 ，EP 58有个叫嘿嘿的人留言，他说行李箱超好笑，希望伟伟能用这样烂笑话填满整个节目，把大家的笑点调到奇怪的状态。
没有办法，大家只会觉得很厌烦而已。我自己又快受不了自己了，
这什么宗教的信徒的愿望、
啊？对，我觉得这有点太糟糕，这就是邪教化。
嗯，但蛮好笑，谢谢、嗯。
而且我如果养成这个坏习惯的话，我觉得在跟我真正的就是身边的朋友讲这种话，他们就觉得很烦。
然后，真的伟伟的朋友就越来越少。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节目的正能量就消失。
没错，
开始不信任人类，
已经快没了。
没错，好，再来是EP 30也是嘿嘿留的，他说上集推的有够猛。还好有先把预告片看一看，不然我会花一整个假期来处理心灵上的冲击。那为什么会留这个呢？已经连伟伟本人都忘记了，所以我还特别去看了钓虾场实情 EP 30是什么，这是春节什么娱乐指南之类的、我们推了很多的游戏跟电影，然后 EP 29的时候
我们是瓜集吗？
对，我们那个时候
超
爆、
嗯、
那个时候你好像推了那个什么霓虹恶魔吧，就是那些很爆的、
哦、
很爆的片。
OK 霓虹恶魔还不错。
可以等于说他有去看、欸、
嗯，
你很赞，你超屌、我觉得有推荐什么东西然后有去看那个都是
嗯
好不好，
文化传播者，
真的真的那个人、
然后如果你觉得霓虹恶魔很爆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前期有讲那个在黑暗中漫画那个更爆。超爆了，至今无法再重新回味。
而且我其实回去看我们 EP30 跟 EP29、因为是上下两集、我们推的东西其实都是真的很赞的，都是我们那个时期觉得很赞的、
哦、
因为我还有推很多游戏、
okay, okay.
我就觉得这都不错。
Overwatch 2
太屌了，太前卫了、好，最后一个留言是我们整个这个 Podcast 的第一集 EP1、对，开始做自己还发现自己是一个废物、也是嘿嘿留言的，他说第一集好爆。
超爆。你说音质吗？
好啦，就是这样，这个本周留言到这边，进、
okay.
入快乐 tips 的时间了。
Yes，
好，我们要推什么？
各位想要用 CP 值最低的方法去一趟伦敦吗？那个在那个市民大道的那个桥下、有一家非常非常不起眼的 bar， 叫做 Park Life Drinking Room Taipei。 Park Life 就是公园生活，
没错，
然后 Drinking Room 喝酒的房间台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它离中校新生的那个捷运站走路差不多
十分钟，
但是很不起眼，你要稍微找一下，你看到一家热潮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快到了。
对对对对对，
那它里面有 cocktail 啊，啤酒，还有一些很道地的英式，也没有到很道地啊，就是当地英式的一些食物。那我自己吃的是用一个面包，它去夹那种
手撕猪肉、
手撕烤的猪肉，我觉得味道算不错。但你要说好吃，其实说实在它跟其他的一些 bar 或者是 bistro 比起来，食物或者是酒真的没有到，
就没有让人惊艳。
对对，但是它很特别，就是它在那边的环境就是很特殊，因为里面全部都是白人。
我跟我维那时候进去，我跟他讲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酷过头了。
对对对 对，然后里面整个 bar 的那个气氛，它看起来就是有点像滑板场那种感觉。
哦，对，
就是水泥啊，然后电视墙，
然后最里面还摆了一堆的游戏机台。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一个酷过头的地方、
还有什么撞球场之类的、
然后撞球场，他摆撞球那个地方，如果你把那张椅子拿掉，他就是可以溜滑板那种，
就是 U 型的那种滑板，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酷。然后最酷的是店里的老板，
对啊，店里老板是两个英国人这样子，嗯，然后就是两个老英国人，然后就很鸡掰这样子，
非常机车。
所以你想要体验英国文化的话，你不只在这边可以体验到他的酒，还有他的食物，你可以体验到英国人的那种态度。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基数还没有多到，我可能会骂到懂英文的中国人。嗯，我要跟他
点调酒。你刚刚说懂英文的中国人，是
懂
中文的英国人吧？
啊，对，懂中文的英国人，
差很多，很小
心一点。Sorry。好，反正我去点酒。我刚刚说我想要 cocktail，然后我说我要这个 whisky soda，
那时候我也在旁边，
对，我也在旁边。但是老板就是一副他好像很忙的样子，很多事情没做完的样子，然后他已经搞得自己好像很忙的样子，他来跟我们解释，
对，他就说 cocktail 那个是美国人在说 cocktail， 什么是 cocktail？ 你把东西这样加一起，然后这样摇摇摇
shake
那个才叫 cocktail。在我们英国，在我们这个大英帝国里面。就是你只要把 whisky 跟 soda 加一起，这么单纯，这个叫做 long drinks。
我当下就是直接翻白眼，
然后他讲完他就走了。可是很好笑。然后后来反正就是最后你不知道怎么回位置上嘛，所以
因为我就觉得好，第一个就是我的英文程度没有到那么好，但我听得懂他讲那些，但是我也没有一个办法好好去反驳，你知道吗？因为我英文不够好，
我英文没有好到可以在乎你讲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讲。说我不 care， 你赶快把调酒拿出来，都在付钱啊，老板
只是要酒而已。
对对 对， 對，但是我觉得好，没关系，就给陈政委，交给陈政委去。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之前在最常讲英文的时候，
我是留英
这边乱讲。
对，
他有去英国两月，
练就是真的需要开始练习英文口说的时候是在英国，所以我讲有时候讲话，尤其是喝醉的时候，我讲话会有英国的口音，
超讨厌，
就很讨厌的那种。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克制，尤其是我讲英文很快的时候。我也要让我那个英文单字可以接在一起，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英国口音跑出来，所以我就开始用英国口音跟那个老板
讲话。
哦，他开始对我好像有兴趣的样子，
对他很友善，你知道吗？
对对对，他就开始跟我解释说，如果你要拿那个可乐配 whisky， 因为我点 whisky coke，
对，
你就要用美国的 whisky， 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就很歧视美国这样，他就说美国 whisky 要这样。But 他因为我曾经开始点 whisky soda 嘛，他说你还要一个 whisky soda。Cause you're a gentleman, so I give you English whiskey 这样子，那就要给我英式的 whiskey 加在 soda 上面。他说因为这样才是配。我想 ，Holy shit，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这边，
我不在乎
你这边跟我讲了15分钟，我需要的只是酒。
那已经是我今天的第五杯了。
对对对，
我已经喝不出来了。
但是他跟我讲了一大堆什么英国、美国的差别，我就看到菜单上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 crisps， 不是 chips。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英国的话，我点 chips 应该是薯条吧？
对啊，
140块，
应该要是吧？
对啊。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差别。如果在美国的话，你要点薯条，你要叫做 fries， 然后如果你要点洋芋片，叫做 chips。
没错。
那如果你在英国的话 ，chips 是薯条 ，crisps 才是洋芋片。我就看他的那个招牌上面写的大大的 chips，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大堆英国跟美国的差异，所以说，点个薯条来吃吃，
然后来爽一下，
干他送个洋芋片过来，
我超不爽，
我超傻眼。我想说，你跟我讲那么多，结果 chips 是洋芋片。对啊，然后他反而还有一个东西叫炸猪皮，
他的中文很奇怪，他中文不是叫炸猪皮，好像叫什么炸猪脆饼
之类的，
就是一个奇怪的中文名
称。我觉得点那个比较赚，因为那才100块，
因为那个就是大家熟悉的炸猪皮，就是你在台湾如果有吃过炸猪皮，他点来就长那个样子，唯一的差别在于说他炸的有点焦，有些地方炸焦了。
他反正就是一个营业起来很随性的一家店，
对。
但是虽然讲那么多，我觉得里面的气氛是好的，然后绝对是一个是可以喝酒的地方。
哎，对，完全是一个可以去体验的地方。就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你英文不好了，我觉得你最好就是只会中文走进去，然后一直跟他讲中文。我的最好就是这样。他来台湾
踢出去，
你来台湾这边经营餐厅，你最好就给我讲中文。
就他中文超流利，他四大中文系。他说你要讲中文是不是？我奉陪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是一
个
有趣的体验。
美国人喝 cocktail，
好了啦，反正里面就有一些什么机台啦，酷酷了，还可以打撞球。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个人建议你们就是西班一起去啦，就是不要一个单独亚洲人走进的地方，我觉得你的体验可能不会太好，
你可能会觉得那边太酷了。
对对对，但如果你英文很好的话，我觉得没差，你就自己去。但如果你们就是一群朋友去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酷的地方。
对啊，
可以成为你们不知道去哪时的其中一个选项去体验一下。
尤其如果你是觉得你在这个朋友圈里面一直是一个比较不酷的人，带他们去这个地方，然后你去练几句那个英式口音的英文发音，哦，你直接变最酷。
对，你就变最酷的那个。老板就会觉得你是一个 gentleman，
gentleman 就会给你，就给你 British whiskey。OK，
好，这就是本周的快乐 tips。
对，那家酒吧叫做 Park Life Drinking Room Taipei，
快不快乐就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下咯，
体验一下，但是蛮新奇的啦，
很新奇啦，
对啊，
很新奇啦。
有时候新奇可以转换成一种快乐，
确实啊，新的体验，新的快乐。
Yes，
好，那就这样了。好，我是严凯，
我是郑志伟，
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拜
拜拜。Bye bye